上下五千年第131集，陈后主亡国。陈武帝建立南陈王朝的时候，北方的东魏、西魏已经分别被北齐、北周代替。东魏高欢的儿子高阳建立了北齐，西魏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建立了北周。北齐和北周互相攻战，到北周武帝时灭掉了北齐，统一了北方。北周武帝是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，但是继承他的周宣帝却是一个荒淫暴虐的人。周宣帝死去后，他的岳父杨坚夺取了政权。公元581年，杨坚即位，建立隋朝，这就是隋文帝。在北方政治上动乱的时候，南陈王朝获得了一个暂时的安定局面，经济渐渐恢复起来。但是传到第五个皇帝，却出了一个荒唐出奇的陈后主。陈后主名叫陈叔宝，是个完全不懂国事，只知道喝酒享乐的人。他大兴土木，造起了三座豪华的楼阁，让他八个宠妃住在里面，经常在里面举行酒宴。他手下的宰相江总、尚书孔范等，都是一伙腐朽的文人。陈后主和宠妃宴会的时候，也让他们一起参加。大家通宵达旦地喝酒赋诗，你唱他和，还挑选了1000多个歌女替他们奏乐唱曲子。陈后主这样穷奢极侈，他对百姓的搜刮当然非常残酷，百姓被逼得过不了日子，流离失所，到处可见到倒闭的尸体。有个大臣傅载上奏章给他说，现在已经到了天怒人怨、众叛亲离的田地了，这样下去恐怕东南的王朝就要完了。陈后主一看奏章就火了，派人对傅载说，你能改过认错吗？如果愿意改过，我就宽恕你。傅载说，我的心同我的面貌一样，如果我的面貌可以改，我的心才可以改。陈后主就把傅载杀了。陈后主过了5年的荒唐生活。这时候北方的隋朝渐渐强大起来，决心灭掉南方的陈朝。隋文帝听从谋士的计策，每逢江南将要收割庄稼的季节，就在两国边界上集结人马，扬言要进攻陈朝，使得南陈的百姓没法收割。等南陈把人马集中起来想抵抗隋兵，隋兵又不进攻了。这样一连几年，南陈的农业生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，守军的士气也松懈下来。隋兵还经常派出小股人马袭击陈军粮仓，放火烧粮食，使陈朝遭到很大损失。公元588年，隋文帝造了大批大小战船，派他的儿子晋王杨广、丞相杨素担任元帅，贺若弼、韩擒虎为大将，率领51万大军分兵8路，准备渡江进攻陈朝。隋文帝亲自下了讨伐陈朝的诏书，宣布陈后主20条罪状，还把诏书抄写了30万张，派人带到江南各地去散发。陈朝的百姓本来恨透陈后主，看到隋文帝的诏书，人心更加动摇起来。杨素率领的水军从永安出发，乘几千艘黄龙大船沿着长江东下，满江都是旌旗，战士的盔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南陈的江防守兵看了都吓得呆了，哪里还有抵抗的勇气？其他几路随军也都顺利地开到江边。北路的贺若弼的人马到了京口，韩擒虎的人马到了姑苏，江边陈军守将的警报接连不断地送到健康。陈后主正跟宠妃文人们醉得七颠八倒，他收到密报，连拆都没有拆，就往床下一丢了事。后来警报越来越紧了，有的大臣一再请求商议抵抗隋兵的事，陈后主才召集大臣商议。陈后主说，东南是个福地，从前北齐来攻过3次，北周也来了2次，都失败了，这次隋兵来还不是一样来送死，没有什么可怕的。他的宠臣孔范也附和着说，陛下说的多么好呀，我们有长江天险，隋兵又不长翅膀，难道能飞得过来？这一定是守江的官员想贪功， 故意造出这个假情报来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根本不把随兵进攻当作一回事。笑话了一阵，又照样叫哥你奏乐喝起酒了。第二年正月，贺若弼的人马渡过京口，韩擒虎的人马渡过采石，两路随军逼近建康。到了这个火烧眉毛的时候，陈后主才有些惊醒过来。城里的陈军还有十几万人，但是陈后主手下的宠臣江总、孔范一伙都不懂得怎么指挥，陈后主急得哭哭啼啼，手足无措。随军顺利地攻进建康城，陈军将士被俘的被俘，投降的投降。随军打进皇宫，到处找不到陈后主，后来捉住了几个太监，才知道陈后主逃到后殿投井了。随军兵士找到后殿，果然有一口井，往下一望是个枯井，隐约看到井里有人，就高声呼喊，井里没人答应。兵士们威吓着叫喊说，再不回答我们要投石头了。说着真的拿起一块大石头放在井口，装出要丢的样子。井里的陈后主吓得尖叫了起来，兵士把绳索丢到井里，才把陈后主和两个宠妃拉了上来。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陈朝灭亡了。中国自公元316年西晋灭亡起，经过270多年的南北分裂局面，才重新获得了统一。